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中文叫他们走了，就是。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刘勇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正道。刘牧师已来过我们中间了，这是我想是第二次。刘牧师是北维州华人浸信会的牧师，我们今天很高兴，也谢谢他来到我们中间。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再一次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代表北维州华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安。我们在尤其我自己我是谈到我自己，我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这个时候，其实我就问过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如果我还生活在武汉，我会像其他人那样恐惧吗？还是因着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为我已经预备了这样美好的天家，而不再恐惧，我会如何的来在众人的面前来回应神的他的旨意？我如何用自己的生活来彰显神的他的旨意呢？我如何用自己的生活来彰显神的荣耀呢？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在面对苦难、疾病的时候需要反思的。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堕落后的人性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忽略他，好像上帝并不存在，好像上帝他也不知道，他也不关心我们。雅各他就当时他就用了当事人非常熟悉的这样的旧约的这样的一段经文来警告，用这种警告的方式来对当时的这些读者说话。经文中 "Hi" 在英文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就是 "Now listen"。他不仅仅要求读者来关注，也表示他所针对的行为和关注到底是什么。这里雅各其实是在说，你要注意听，或者你要听进去。雅各要责备的对象到底是谁呢？经文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的人。这里的话的意思是指，那些说这样话的人，就是那些习惯性在生活上面来忽略上帝旨意，靠自己规划一切的人。雅各在这里选择使用的例子，是他当时的这些读者是非常熟悉的。当时散居在各地的这些犹太人，大多数是成功的商人，他们到处做买卖，他们自然喜欢到那些生意兴隆的地方去做这些生意。聪明的商业计划和策略本身并不是罪恶，问题是在于他们在做计划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的忽略了上帝的旨意。他们对自己将来完全的这样的打算，他们过分张狂，也过分的高估了自己。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可以很注意的看到这里面的细节。第一，他们已经考虑并选择了时间，今天、明天。 第二，他们也选择了自己做生意的地点，某城。第三，他们也选择了自己停留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决定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第四，他们也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就是做买卖，做生意。最后，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呢？就得利，赚钱。雅各在经文中不是攻击他们赚钱的动机，而是责备他们将上帝排除在外，排除在他们计划之外。他们丝毫不考虑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好像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天下无敌的这个样子。这和以赛亚书十四章中用一个当时人们都知道的一个神话故事啊，巴比伦王，巴比伦的王因骄傲而导致灭亡而得罪神。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我要，我要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人类始祖背叛上帝堕落的原因。人内心的骄傲驱使始祖做出我要如同上帝一样的智慧，人知道善恶的能力。犯罪后人的本性使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变得冷漠，使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而无法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软弱。然而上帝普遍的恩典一直眷顾着我们，但我们里面黑暗一直抗拒、背叛、逃避他。基督徒其实也不例外，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生命不能成长，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创伤，很多的伤害，都是别人的错，都是环境带来的问题。不错，这些客观存在的原因会多少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在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之前，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质呢？而环境只是把我们内在的生命暴露出来而已呢？就如一个玻璃瓶，一个皮球，同时他们在五楼上面同时把它抛下来，玻璃瓶碎了，皮球弹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同样的遭遇，一个碎了，一个弹起来，这是因为他们内在的生命的本质是不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日夜思想上帝的真理，思考基督福音带给你的改变的力量，我们的人生方向和价值观都会往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而前行。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否认，我要同样也会时常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内心的自我的这样的所带来的骄傲，让我们看其他人都不如我们自己强。当我们长期不放心，不愿意放手让其他人去完成本职的工作，我要在背后掌控或者掌握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反映出 我们内心的骄傲。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常常说要谦卑，不要骄傲，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是谦卑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谦卑，这也是主耶稣他诸多美德的品质之一。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虽然嘴上说的要谦卑，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走向了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总是在神的儿女中潜伏，当他扎根并壮大的时候，会对人或团体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属灵的骄傲尤其伤害，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是以知识为伪装的真，这样带来的真理欺骗来代替所谓的真正从神给我们的爱。其实一个骄傲的人总觉得自己的能力是过人的，没有自己做不到的，以至于他会硬着自己的心肠抵抗上帝的真理，不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一个骄傲的民族总觉得人定胜天，总是充满着拯救流浪地球的豪迈，而这种整体的骄傲必会导致整体的嚣张和堕落。同样的，一个骄傲的基督徒如果不对付自己那与生俱来的骄傲，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嘴上属灵空话谈的是头头是道，实际生命却是弱不禁风。他不喜欢读经，也不愿意祷告，不听牧长或弟兄姐妹他们善意的劝告，这样他的生命很难有长进，甚至他会偏行己路，最终被神任凭而走，咒诅。各位，圣经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就是告诉我们，和骄傲相对的是谦卑。谦卑的人的特质是顺服从神而来的命令。顺服神命令的人必蒙神的眷顾，必蒙神的赐福。接下来 的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同样的也让我想到了在圣经当中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所讲到的一个比喻。他提到一个富有的财主想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好好的安逸的吃喝快乐的生活。然而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主耶稣他用财主的比喻，一方面帮助我们明白财物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能力能知道我们将来的生活吗？今后5年、10年的情况我们可以预知吗？我们能掌管一切发生的事情吗？同样在第十四节中，雅各指出了人的愚昧，人是如何将上帝排除在个人的计划之中，这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雅各对这样的人说，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这句话打破我们掌握 一切想掌控一切的这样的虚幻。他提醒我们必须要谦卑地承认我们对于未来是一无所知的。其实生命从来都没有那么的简单，它由无数的力量、遭遇、人事与环境交汇而成，我们无法真正的来掌控，也无法为未来做任何的保证。虽然理性上面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却还是有人固执的以为我们可以完全的掌控自己的人生。而基督徒的安慰是在于我们深知有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他统管万有，也掌管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环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为要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旨意。对于那些想要依靠自己的人，雅各他给出了第二个，就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曾经在2023年，在亚洲爆发的非典，让很多人在短暂的时刻里面就失去了生命。对当时的这个医疗机构来说，从来没有试过有这么大的这种感染病的爆发。医院里被感染的大部分都是医生和护士，有些年轻的医生或者护士可能还在想他们的事业将如何的发展，但一下子倒下了，而且可能就要失去生命，面对死亡。当时这样的情况也直接影响着我的生活，因为医院里面满员，我的母亲她所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大楼被大学里面征召为接待外地返回学校的这些学生暂时隔离的地方。那时我想见我自己的母亲，只能去她工作的地方，隔着厚厚的玻璃大门和戴着口罩的她说几句话。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是无常的，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科学和医学的知识，但是这个突如而来的一种新的病毒，也许自己最亲的人一下子就没有了。其实人的生命就像人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当中短暂可见。当我们看见属世的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我们的生命和计划如果不将上帝的旨意考虑在其内的话，那将是何等的愚昧和无知。圣经一再的强调人生的短暂，摩西告诉我们说，人们一生，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去。包括我们也看到说，大卫他同样也写下这样的一个诗篇，他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在座的朋友们，当我们看到人生的脆弱和短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暂时的来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我们不要再自我欺骗了， 因为自己还有许多的时间可以来选择什么时候来信靠耶稣基督。其实我们能活多少岁都不是你我可以掌管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还有许多的时间，到了退休的年龄之后再去读神学，再奉献自己，好好的为主而活。在此，我鼓励你们，今天就为主而活吧。不管你的生命在何时结束，你都可以成就神在你身上爱神爱人的这样的旨意。对于上帝的旨意，雅各在这里提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他劝勉这些读者不要像那些无神论者一样，把自己当作神，而明目张胆的不去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意思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一般来说，如果有这样心态的人，是真正，这也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个很明显的记号。被翻译成“当说”这样的一个动词，表明顺服上帝的旨意必须成为一种持续的习惯。基督徒在生命的每个层面，在面对每一个决定上面，我们回应都应该是“主若愿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徒一切计划的中心，认定上帝的旨意就是认定他的主权，管理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之所以现在还存活着，还存留着，只因上帝定义如此，因他掌管生死。因他掌管明天。曾经，我从加州回来，牧会回来以后，有一天晚上，我感到我自己的胸口透不过气来。那是我在睡梦当中，我突然惊醒，感觉到人快要死了。当时我也很害怕。我害怕看不到我的孩子，我害怕我的师母一个人要面对家庭的重担。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使得我不得不再一次来反思：上帝为什么存留我的生命，让我能存活？我要如何的来回应他的呼召和他的旨意呢？作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掌管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对我来说，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敬拜的行动，必须从心里发出，成为一种生命的方式。我们也要知道，上帝必赐给我们从圣灵而来的力量，去遵行他的旨意。主耶稣他曾经宣告，一切行上帝旨意的人都要得到从他而来的奖赏。弟兄姐妹们，回应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对主耶稣有真实活泼信心的一个印证。我们强烈的渴望行上帝的旨意，当然是一个生活或者说我们生命改变的记号。圣经中上帝对基督徒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就这段经文，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的这段话，就是主耶稣针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所讲的话。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信靠他、 依靠他的人所讲的话。主耶稣为什么以盐作为比喻，说基督徒是地上的盐？盐最为人知的是作为调和料啊、调味料，是人在使用食物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它可以改变食物的味道。基督徒作为盐，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给没有味道的人生带来味道，使没有意义的变为更加的有意义，将没有价值的变为有价值。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腐败，它能防止腐败的扩散，阻拦败坏的进展。盐可以起到医治和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此当主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的时候，就意味着基督徒应当在这个时代起到防腐和防止败坏的这样的作用，清理伤口、医治创伤的作用。所以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地上的盐，盐不能因为这个时代过于的腐败而不能去发挥它防止腐败的作用。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处呢？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而已。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叫人警醒，因为我们的主自己是世上的光，他要我们也必须成为世上的光。主是光的源头，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从他得到生命的光。上帝光照我们，救赎我们，我们也得成为世上的光。事实上是我们把自己得到的真光折射出去，就像一面镜子反照出去一样的，照亮黑暗，使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指的基督徒拥有盐和光的生命的特质。而做盐做光只是指我们要透过这些行动，这些善行，活出盐和光的生命的特质。弟兄姐妹们，如果教会失去了它作为盐作为光生命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陷入真正的软弱当中。一旦教会成为没有意义没有味道的盐，就会被人践踏，到时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他交账呢？当基督徒对苦难中其他人的眼泪感到麻木的时候，对那些生活在悲惨中的人视而不见的时候，对那些孤儿的生活无动于衷的时候，对那些在地狱边缘挣扎的声音充耳不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离十字架已经太遥远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还要选择逃避苦难，逃避盐与光的责任吗？感谢主，他把教会放在一个以蓝和未蓝的时代，就是主耶稣他第一次降临到他再来的这个时间，这个无法逃避的末世的环节当中。上帝给人悔改的机会，也给基督徒一个在基督再来再次降临之前为他做盐做光见证的机会。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爱心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关心、关爱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做他们随时的帮助。1943年，伊丽娜她遭到德国的盖世太保的逮捕，送进监狱。她遭到严酷的拷打，双腿都已经被打断。原因是她和一些反华的这些反纳粹的这些组织成员，使用了这些急救箱、麻袋、垃圾车等方式，从封锁区救出了很多的这些犹太的儿童。但伊丽娜，她在这种严酷拷打之下，她没有透露出她的朋友与这些儿童的资料。之后，她也奇迹般的免除了死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挖出了这2500名儿童的资料，并与他们联系，告诉他们亲生父母的名字。各位，我相信基督徒甘愿与其他人一同受苦的行为，我们里面的光和盐的生命的本质就会被活出来的时候，教会自然就会成为一个照在山上的城，就是我们说的山上之城。天父就必因我们的好行为大大的得荣耀。同样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雅各也告诉了读者，那些否定上帝旨意的人，他们是以张狂夸口。张狂这里的意思是竭力吹嘘个人的成功、个人的成就。夸口的意思，它其实有一种漫游的反应，它反映出这些自吹自擂的这样的意思。这样的词有时用来形容四处去旅行卖假货的骗子。这两个字合在一起，表示一个自命清高、自命不凡、吹牛成性，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的人。当拿破仑攻占列国的时候，有人提醒他说，你要谨慎，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可是拿破仑却夸口说，谋事在我，成事也在我。结果他在攻打俄国的时候一败涂地。同样经文当中雅各所说的人，就是那些傲慢否定上帝旨意的人。圣经中有一个傲慢否定上帝旨意的这样的案例，它记载了巴比伦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这种骄傲。在追求权力和享受之下，巴比伦认为自己是非常的伟大，并声称自己是地上唯一的强权。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尼布甲利撒王称自己为神的时候，然而真正的上帝给了他一个非常有力的教训，夺去了他所有的一切。我们社会也在乎享乐和权利，但是这些都会很快的过去，不过是转眼成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是否负责任地对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时间呢？还是相信你所做的计划不会受到任何的拦阻，自己以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呢？因此 雅各他警告说，这样虚空的骄傲、愚蠢的都是夸口，都是恶的。在经文中常常使用恶这个字作为撒旦的头衔，因为撒旦是夸口罪人的始祖。那些傲慢否定上帝旨意的人都是效仿撒旦的罪，这样的人也会落入到与撒旦一样的结果当中。之后雅各以责备的口气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里雅各他肯定上帝的旨意是善的，这里的善是形容品质好、道德上的卓越、配得尊重、正直和诚实。一般而言，上帝的旨意已经在圣经当中一切的这些诫命、一切的命令和原则当中表达出来。对于顺服上帝旨意和正确回应他旨意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上帝不但要在这样人的心里来放下一些渴慕，对神的渴慕，而且要成就这些人所渴慕的事情。一个知道上帝旨意的人，有责任要顺服他的旨意，如果不顺服就是罪。尽管这样的人没有实际去犯下任何的罪，但是他们心里会不平安，因为当基督徒选择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上帝的旨意排除在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就是在犯罪。轻看和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一种罪，就是当做的而不去做这样的罪。这样的罪和故意犯罪是很难脱离关系的。圣经在忠心管家的比喻当中，主耶稣也警告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去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同样在我的生命当中，今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让我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反思，我是否还要按照自己的计划继续的来生活和服侍，还是愿意放下现在的一切，回应上帝最初给自己的呼召，那一份单纯的感动，完全的来顺服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在为神做事，为神做工，其实内心还是抓着自己的方向和安全感。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约拿，神明明叫他去尼尼微，他却往着相反的方向而行。他不是不认识神，而是不想按照神的方式来成就上帝的计划。直到风浪和大雨让他明白，人的计划如果不顺服神的旨意，只会走向困境。各位，你是否还在坚持自己的计划，还是愿意放下自我，让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成就呢？今天就让我们像约拿在鱼腹当中一样，回转、悔改、顺服，让神 重新来掌管我们的方向，掌管我们的人生。今天的经文，雅各借着描述充满自信的商人，他讲述了那些无视上帝旨意、看重自己私欲的人，他们是虚空的人生，以及他们悲惨的结局。雅各认为，脱离上帝旨意的人生是不确定、暂时、毫无意义的人生。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人生的幸福在于遵行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把这样的生活放在我们每一天的首位，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提醒我们，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段经文同样的告诉我们，忧虑使我们会怀疑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和他的良善，使我们远离上帝为我们设定的生活目标。当我们脱离以自我体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将上帝的旨意作为首要的事情摆在我们人生的首位的时候，上帝就纪念那些凭信心回应他旨意的人，必提供他们所需用的一切。阿们。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我们永在的神，你不仅仅是救拔我们，你不只仅仅是在世界还没有创立以前拣选了我们这群本不配、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你更是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我们常常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忽略了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求你复兴我们，就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做起，让我们学习无时不刻的需要你，无时不刻的仰望你。当我们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愿意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首位，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主啊，就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就像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与你同行。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